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然后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，叫做对神儿女的认识，对神儿女的认识。你知道我们是以什么身份呢？作为基督徒，基督徒的身份什么呢？圣经特别讲，基督徒的身份呢，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节，我们先看第一节。那这边说到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时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这个身份。这边讲说我们被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女啊。我们不是做乞丐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做魔鬼的儿女，我们叫做神的儿女。神，谁是神？你想一想，谁是神？当你知道你是他的儿女，你就知道你是如何的蒙福。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，那个无限量，那个伟大，那个全能，那个圣洁至高的神啊，既然接受我们，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啊，哪有这样的福分？那你想，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跟神呢扯不上关系的，我们是称为神的敌人，因为我们在各样事情呢，我们都敌对神啊。我们在神的国度上是没有份的，我们就好像一个乞丐，到处流荡，到处乞食，你找到一点东西来吃，但是是那么样的可怜，那么样悲惨。直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寻找我们，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国度，以致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被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女。那这个是何等的福分啊，何等的蒙福。那有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呢忘记掉，我们忘记掉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处的这个地位是多么尊贵，是多么荣耀，是多么蒙福的。当我们讲说我们是一个，如果有一天啊，你看到一个乞丐在外面，突然之间被一个皇帝啊，或者一个国王呢，认他为他自己的儿子，成为王子的话，他感到荣耀不荣耀啊？很荣耀啊，很荣耀，因为本来是在外面过着一个流荡的生活，无家可归的一个生活，那如今忽然之间一夜之间变成了什么？皇子，变成国王的儿子。那你想那一种的福分是多么的大。今天你跟我也是这样的，那我们要对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是何等的福分，何等的蒙福来感恩。然后就好像在我们当中，我相信大多数都是新加坡公民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为着说你是新加坡公民你感到很自豪啊，你感到你自己很蒙福。你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好多人啊，都在排队啊，要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都要成为这里的公民，为什么？ 因为在新加坡有这个一个很廉洁的一个政府，一个很能干的一个政府，能够给国家制造许许多多的这个幸福，让这个国家享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系统啊，教育的这个制度，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交通系统啊，然后医药方面也很发达，而且这国家也有很多的什么储备金啊，每一个人呢，几乎超过80%以上的人呢，国民呢都能够拥有这个主物，治安又好啊，在这个名义方面也很好，你知道拥有新加坡的这个护照啊，是一种让你感到自豪的。在整个这排版当中呢，新加坡是排名第二，它能够准许让我们呢能够在没有这个签证之下进入到192个国家，仅次于日本，日本是第一，接下来就是新加坡。你知道作为新加坡公民是多么蒙福的，但是有时候活在这个腹中不知福啊，对不对？很多新加坡人啊都埋怨新加坡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当然了，有些地方的的确确是应该知道生活费是很高的，但是你没有想到其他方面呢是多么的蒙福。那照样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你知道作为神的儿女，你是多么样的蒙福，我们要知道这一点。没有人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，除非蒙了神的怜悯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今天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是在这世界中呢最有福气的，因为将来你要不单单是将来，现在你就开始在享受神国度里的那一种的丰裕啊，他赐下平安，赐下福气，赐下喜乐，保守你，引领你，给你亮光，各样的福气是世人不能够领受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在这样子说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每一个主日都来这里敬拜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，这位为我们舍己的这位神啊，他如何的爱我们的吗？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回应他的爱呢？我们怎么能够不敬拜他呢？好像圣经所说的，若有人不爱主啊，这人是可咒可诅的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你一定要爱他，一定要来敬拜他，除非你生病，除非你出国还是别的事情，那个是另当别论，不然的话把握这个机会，把握这个机会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，是一种恩典来的，能够这样的坐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，听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让你的心能够安静，再次思想你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点让我们知道，对神的这个，对神的这个儿女呢，我们是有一个蒙福的地位。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的地位是很蒙福的，是很荣耀的。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怎么影响我们，当你有一个蒙福一个荣耀的这个地位的时候，你不单单感恩，你还会进一步的来过活啊。对于神儿女的认识还有什么呢？第二点，你要知道你是有荣耀的盼望， 是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很蒙福的，我们也有什么荣耀的盼望。你看在这里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。是的，他告诉我们，当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能够见到他的真体。什么叫真体呢？真体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他原来真正的样貌。那主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，世人看到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罢了，跟我们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圣经更加描述的更加详细，说他没有这个美容啊，没有家貌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你也不是人所想象那么 handsome， 反而圣经讲他，他娇脆啊，他的面容娇脆，因为他劳苦，他奔波，在人看来，主耶稣好像是个普普通通，甚至比普通的人的样子更加粗俗一点。但是呢，那不是他真正的这个样貌。那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，叫做登山变相，就主耶稣把他三个最亲密的这个门徒呢带到山上去，然后他就变形象，他把这个彼得、把约翰还有雅各带到山上，忽然之间变相。圣经怎么讲呢？他讲耶稣的这个脸面呢，明亮如日光啊，明亮如日光，衣裳洁白如光，这样的一种荣耀啊，整个面好像日光。那有时候我们，比如说我们打球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打球，到有时候我们看到日光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眼睛呢就不能够睁开了，我们就整个这是都好像黑暗了一下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主耶稣说，显出来的这个荣耀啊。是的，圣经也讲他的衣服放光啊，地其洁白啊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飘的那样白呀、啊，这个是主的那种荣耀，是那么的这个所谓的有那种的光辉，是人看不到的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只有彼得、约翰，还有这个雅各。所以彼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讲说，我们从前我们曾经看见他的荣耀。是的，当你看见他荣耀，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了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的荣耀呢，当他在末世当我们显现的时候呢，会远远超过这个。因为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约翰，他在异象中他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呢，圣经讲他什么，他整个人呢倒在地上，整个人看我一看见了就扑倒在他脚前了，像死了一样。人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是不能够承受的，你不能够瞻仰他荣耀，太荣耀了。你看太阳光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眼往遮住，你想神的荣耀呢是多大的。那将来啊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他一样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将来有一天你跟我不再是拥有这个朽坏的这个身体，这个会生病的这个身体，这个会所谓的憔悴的一个身体，那时候在一刹那之间，主把我们身体改变成了像他的，是不会朽坏的，而且是有荣耀的，是有荣耀的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有那个荣耀的身体，将有那个 不朽坏的身体。而且在这个但以理十二章三节也这样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。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呢我们就消失，乃是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承受了主所要给我们的那一种的福分，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是变成更加荣耀，更加能够展现神的这个荣耀的身体。我们必要像他一样。你有没有为着这个东西呢你感到很兴奋？我们要像他，我们不是像其他的人，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，那样的荣耀。神给我们的是那么样的大的福气，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来侍奉他呢？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被神所指定为承受那个基业、承受家产的那一位，他荣耀国度的那一位。世界上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没有这个福分，只有你跟我才有这个福分。我们离开这世界，不是悲悲哀哀的去，我们乃是喜乐，乃是荣耀的进入那个天、那个国度里面，在那里享受主所给我们的这个荣耀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弟兄们、姐妹们，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。这边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当然我们不知道里头的这个详情，然后我们到底是怎么完全是这个真正详细的情形，但是知道我们有荣耀，但主的荣耀呢一定比我们的荣耀大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主也是有永远的生命，但主的生命呢，他是赐予生命者，这样子的不同。好，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将能够更加的知道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单单是蒙福，我们也是有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盼望。当你过这一生的时候，当你在最黑暗的时候，当你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没有这个希望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说At the end of the tunnel, there is light. 在我们走进了这个道路的时候呢，仍然有曙光的。我们的生命绝对绝对不是黑暗的。记得这一点，我们的生命总是有那个亮光，总是有盼望，而且这个光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亮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谢主。那第三点，我们对神儿女的认识是什么呢？要学习主的榜样。你看这边第三节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看主是完全的洁净的，我们要学像他。这不表示说我们在这世上呢，我们会完完全全的无罪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每一个无论信主或者不信主，我们都会犯罪，即使信主之后呢，我们仍然会犯罪，即使是一个罪有 这信主很多年的这个信徒呢，还是会犯罪的。我们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这个圣洁，完完全全的洁净。但是呢，主的这个洁净呢，完全的这洁净呢，成为我们学习的这个榜样。他是180天，我们要学习，可能我们只有88天，可能我们就90天、92天、95天，你一直在追求，主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榜样，因为你是从主来的，你是主的儿女，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学像神啊。那其实另外一处圣经呢，的的确确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像神，在以弗所书5:1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啊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的嘛。而你发现到我们的这个效法的这个对象呢，是那位神哦。记得我们效法的对象是神，是主耶稣基督，不是效法世人。除非世人的榜样，这世人效法主，他有主的榜样，我们才能够学习。那其他的世人，虽然他们很有成就，虽然他们很有名，很有名声啊，歌星什么，还有这个电影的这个明星，无论他们多么的英俊，多么的潇洒，多么的漂亮，都不是我们效仿的这个榜样，这个对象来的。他们不能够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其实很多时候呢，都隐藏着许多的罪，很多不合圣经标准的那种道德行为。不要跟着他们行，你一定要注意，要小心啊！不要因着他们的外貌，不要因着他们一些成就，不要因为他们的这个言论，哦，你就以为哇，是的，他讲的有理由，我应该学习。你一定要以圣经来作为标准，来衡量到底他们值得不值得我们来学习。但是如果你向我们的神学习，向主耶稣学习，你是绝对不会错的。你的这个效仿的这个对象呢，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对象，他是洁净的。那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呢，我们一定要洁净。我们生命是一个圣洁的。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到，为什么新娘啊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穿什么衣服呢？穿什么的这服装呢？穿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装，婚纱，这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洁净。你很少看到一个新娘呢穿黑色的这个婚纱的啊。如果她穿黑色的，可能她要代表的，她带出的是另一种意义。但是呢，在基督教的这个婚礼呢，都是穿着白色的婚纱，这表示说它是一个圣洁，一个所谓的一个纯洁的一个处女，然后嫁给对方。照样，那我们本身，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圣洁的一个神，像主那样。主呢，要让我们穿上这个白色的这个麻衣，麻衣，让我们有了他的那种义心，像他一样。那不单单在主耶稣的这个圣洁方面，我们学像，我们要学像他的爱心呢、啊，他的爱心，在以弗所书5:2说，也要凭着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啊。基督呢，是以爱心来行事的，他以爱神的心来做事情的。使徒也是这样的见证说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啊。我很喜欢英文的 Who went about, 就是主耶稣 Who went about doing good and killing all that were oppressed of the devil, for God was with him. 主耶稣 因着爱神的缘故行一切的善事，无论是医治人、帮助人啊，使人得到释放。那我们学像主耶稣有这样的爱心，为主而做，为主而做，在你家中，在你工、你的职场上，在你所遇见的人当中，我们都要学习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舒服，但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，说我是神的儿女啊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要学像神，学像神，神那样的爱世人，我们有没有学像他呢？你知道这个孙中山先生他论到这个基督教的爱的时候呢，他把它当作说博爱，博爱，博爱就是广阔的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。神没有说啊，你这些人我不给你啊，这些人我没有给你，没有的。神把他独生爱子给每一个人，神也把雨水还有阳光赐给好人一代人啊。即使你是坏人，他也把雨水给你，他也把阳光给你。那这样的神是一种博爱的神，那我们要学习，学习去爱那些不被人爱的人，学习去饶恕那些不被饶恕的人，不容易，但是神的榜样就是这样，他爱好人又爱歹人，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那如果他们拒绝，他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将来他们无法推诿他们这个违背神的这个罪，因为神已经向他施恩了，已经怜悯他们了，他们看到神的恩典、神的赐予，还是拒绝的话，他们要在神面前呢交代，他要在神面前交代，你不能够怪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拯救我？神说，我已经把我的爱子赐给世上所有的人，只不过你一直拒绝他，你一直否认他，你一直排斥他，所以你没有可以推诿的这个理由了。所以求神怜悯，叫我们学习，叫我们学习爱，爱世上的人，神会按照他的这个时间来做他的善功。因着人家你在人面前所做的所行的，神呢的灵呢就在那个人的心中呢来动工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我不单单在这个爱心方面，也在柔和谦卑方面。你知道在马太福音11:29说了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啊，你们要学啊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什么叫柔和啊？那这柔和呢，不是所谓的温柔，当然它有这个有这个温柔的表现，那真正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不随便的埋怨，不随便的发脾气，而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很柔和。神如果有时把一些试炼降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就以一个顺服的心、温柔的心来接受，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意思。那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面对他的这个生命的话，你就能够很坦然的来过你的生活。你不会说因着有一些病痛，因着有一些不便的东西，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开始大大的这个埋怨，开始咒诅神，为什么你把这些不应该降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。你乃是说，神啊，你有你的特别的旨意，你有你特别的带领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顺服。那学像主耶稣这样有一个柔和的心， 主要神要带领，父神要让他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一个要受许多痛苦，受人的这个讥笑，受人的辱骂，受人的鞭打，他知道了，但是他还是什么，以一个柔和的心，顺服的心呢，接受，知道他走上十字架，知道他被钉在那个十字架，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当然第二点讲到主耶稣的这个谦卑啊，主耶稣谦卑，谦卑不谦卑，很谦卑。主耶稣很多时候医治了这些病人，或者把鬼赶出去，他都跟他们说，你不要去宣扬，你不要去告诉人。其中一个原因呢，是显示主耶稣他不愿意宣扬自己。那我们要学习他。那有时候我们有一点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宣扬，哇，跟人家讲，哇，你看我做了这东西，我做了那个东西啊，希望能够得到人的赞赏，希望得到人的这个注意力。不是的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中隐藏在主耶稣里面，让主耶稣被高举，我们躲在那边。虽然人看不到，人看不到我们所做的，但是人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。就好像 William Carey， William Carey 他是到这个英国的到印度的宣教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宣教之父啊，他做了许许多多，为印度人做了许许多的东西，翻译了他们的这些一些作品，设立了学校，设立了教会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我是离开这世界，你不要再讲提到 William Carey， 你要提到 William Carey 的救主耶稣。是的，让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，是耶稣透过我们来做工，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。这个是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，我们要谦卑，谦卑在主里面有成就，感谢主，让主得着荣耀，躲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主兴旺，我衰微，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第三个三点我们该认识呢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，因为我们是从主而来的，一定要学像主。孩子要效仿父母亲，神的儿女要效仿神，要效仿我们的主。那第四点，对主神儿女的认识是什么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要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对罪恶敏感，要对罪恶敏感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，这边讲什么呢？这边说到第四节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好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律法，这是律法。犯罪的是违背律法。那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我们的道德？是用神的律法，神的话语来衡量。很多时候啊，神的这个律法的这标准呢，跟人的看法呢是完完全全不同的，甚至跟社会或者跟政府所立的这个法律呢都不同的。我拿一个例子，你看啊，好像比如说赌博，那虽然政府 把这样的一个一件啊、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，立啊、合法化，就是你可以赌，你可以在一个赌场里面赌。但是呢，作为信徒啊，我们从神的律法里面，我们知道说赌呢带着什么贪婪这个成分在里面。当你一开始赌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什么有贪婪的心。所以为了避免啊，避免人贪婪，我们就不要去，因为神说不可贪心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抵触神的这个律法。然后有时候这个你知道，有时候有人在这个法律方面也是，只要两个成这个已经成年人的人，只要他们啊、两个人同意啊在一起搞关系的话，你们自己搞，在律法之下呢，律法不会定你为罪的，在这国家的这个法律不会定你为罪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，不可犯奸淫，两个还没有结婚，两个没有特别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人在一起，在神的眼光中呢，这个是大恶来的，这是罪恶来的。即使两者都同意的话，也是罪来的。所以在神的律法是罪，在人的看法不是罪。你应该跟从哪一个？当然我们要跟从神的律法。所以其实神的话，神的律法呢，有许许多多呢跟世界的人的看法不同。我举几个例子，知善而不行就是罪啊。比如说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了、啊、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是的，你知道那个东西善的好的，那你没有去做哦，那也是罪哦。那在世人看来不一定呢 啊我要不要做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圣经说好的东西你应该帮助那个人了，你不去帮助那个过路的，你不去帮助他就被车撞到了，那其实你要对他有负责任的。因为你看到如果你扶他一把，或者你把他从路上扶过来，那车就可能没有碾过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知善而不行呢就是罪。圣经也说不信耶稣是救主也是罪人的、哦、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了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你不信主耶稣你已经有罪了。但世人说没有，我有宗教的信仰自由，我要信什么都可以了，我没有罪。是的，在社会的这看法，在世界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你可以信什么东西都好，你有自由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光中呢，你不信他你就有罪了。当然我们常说看了妇女而动了一念就是犯罪了，但是有些人思维讲没有啊，我又没有跟他动手动脚，我没有侵犯他，我就看到呢，在这里面想罢了。圣经说看了啊妇女啊就动一念了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，这么严厉，这么明显的。所以呢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作为信徒的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这个道德标准呢是按照神的这个律法来衡量的，是比世界的人的社会的人的这个道德标准呢来得高的。我们不单单是注重外表，更注重什么内心，更注重什么动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衡量你作为儿女，生的儿女，你一定要对罪敏感， 不可以跟世人一样啊，世人做什么你也跟着做啊，世人有不同的这个动机，你也跟着他有一些坏的动机，那就是不合神的儿女的这个道德标准。那么这边也说呢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了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是的，主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啊，那主竟然来到这世界要除掉人的罪，我们怎么样作为神的儿女还能够忍心去犯罪呢？不能够的，因为这个东西要除掉的，你反而要去再回去，那这是说不过来的。然后这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跟世人跟罪势不两立，势不两立的，千万不要跟罪扯在一起。那怎么样能够胜过罪呢？他说凡住在他里面呢，就不犯罪啊。是的，住在他里面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听他的话语，遵守他的话语，你就可免去这个犯罪的这个习惯，这个倾向。那这边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啊。那我要稍微讲，这边不犯罪是讲到不习惯性的犯罪啊，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啊，作为信徒每一个都会犯罪的，每一个都会犯罪的，但是我们不习惯的犯罪。这边所用的在这个原文里面，就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 present tense， 现代时态。那讲到现在时态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继续的啊，你不继续的犯罪，就你不习惯的犯罪，习惯性的一直要犯罪的，好像一条猪你跟它洗了之后，洗干净它还是回去那个肮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一直习惯了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洗得多么干净，给他穿得多么漂亮的这个衣裳啊，哦，他打扮得多么美丽啊，再一过了一阵子，他又回去那个泥泞那边，又去那个肮脏的这个池塘里面，在那里戏耍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，我拿一个白兔啊，白兔是洁净的，它常常舔它的这个毛啊，洗干净的毛，你看它洗干净了，它就通常是保持自己干净的，所以偶尔不小心它踩到一些肮脏的污泥或者弄脏啊，它会在这把它舔干净的，它是不习惯了什么弄脏自己的，因为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本性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不习惯犯罪的，我们会偶尔犯罪，你不是习惯讲谎言，习惯做一些讨神喜，一直习惯一直讲骗话，一直得罪神，一直欺骗人啊，那个就有问题了。偶尔不小心一下子舒服，一下软弱，那是没办法的，那是可以原谅的，但是不是常常习惯性的。就好像大卫他有一次就是受了很大的试探，就掉入了这个淫乱的这个罪恶里面，之后呢圣经就没有提到他再犯这样的一个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偶尔犯罪这也是难免的，如果不要犯罪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不要继续习惯性的犯罪，习惯性的犯罪呢是不是神的儿女应有的这个本性。你看啊，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这犯罪的这个犯罪啊是指到什么？习惯性的犯罪，习惯性犯罪呢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所以圣经说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呢， 当时的人啊，他们说啊，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，那同时呢，你可以犯罪啊，你是基督徒，但是又一直在犯罪。但是他说，你不要被人家骗掉，你作为一个真正神的儿女，你就不习惯性的犯罪，像主那样，他是义的，他是行义的，那才是一个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的儿女有很高的这个什么道德的这个标准，这按照神的律法，那么也不习惯性的犯罪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就看到，作为神的儿女，要对罪恶，对罪恶要敏感。最后，我们对神的儿女的认识是什么呢？要活出属神生命。你看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是的，主要除掉魔鬼的那种试探，那种的引诱人的这个作为，我们不再掉入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。犯罪是属魔鬼的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就不习惯的犯罪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讲你是神的儿女的话，你就活出神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那刚才我们讲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很有福分的。那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这个身份的时候呢，对你怎么样生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，那你就很模糊，你的生命就会有不明确的这个方向。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，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呢，他随便的过他的生活，他觉得他就像一个平常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一天过一天，也挥霍自己的这个生命，自己的时间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跟他讲说，哎，将来啊，你要成为国王，你是国王这个王位的这个继承人啊。哇，他听到之后呢，他整个人什么愣了一下，整个人兴起来啊，我将来要成为继承这个国王的这个位置啊。哇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说，我不能够再这样马马虎虎的过我的日子，因为我将来我要做王，我有王的这个身份在我的身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使用我的时间，我要充实我自己，我要预备，我要装备我自己，将来做一个好的一个国王。然后弟兄姐妹们，照样，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，说你将来你要承受神的国度，你要像耶稣基督，你有那个荣耀的身体。那今天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？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？你不再是马马虎虎的，你是不再随随便便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，不能够像魔鬼那样，犯罪的是魔鬼啊。我们不能够再这样的跟着世人那样，你一定要像神的儿子、神的儿女那样，按着他的意思，按着他的话语，过一个圣洁的生命。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看见，因为将来你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。当你知道你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很好的过你的日子。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。你问你自己，你今天你的生命是如何的？是圣洁的吗？是爱主的吗？是预备主的再来吗？还是跟世人一样，一天过一天？你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因为你爱我，你为我舍己，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，我要更加的把自己献上给你。那这样你就是一个活出属神的这个生命，跟世人不同，世人跟世界跟娱乐跟肉体的东西扯在一起，但是你却不然，你是跟神扯在一起，你跟神的国度扯在一起，你跟神的这个性情呢扯在一起的。哦，让我们再次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活出神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看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儿女的这个身份，是蒙福的，是多么蒙福的。就好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乞丐，能够成为国王的儿子，成为一个王子，那么样荣耀，甚至比那个身份更加荣耀，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这是极大的荣耀来的，极大的福气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要珍惜，要看重。那么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，将来我们要像主那样，我们要承受那个神的国度的荣耀，那个是永永远远，那个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，我们耳朵所能够听见的，我们心所能够想的那种荣耀的一个境地。然后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要学习，要学习学像主，不要学像世人。主是你的榜样，对罪有敏感，因为你是主的儿女，你不习惯性的犯罪，那么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活出来，见证主，荣耀主，因为你是他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，知道我们蒙了何等的福气，知道你赐给我们这个福分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唤醒，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你所爱的蒙爱的儿女，让我们再次有一颗回应的心，能活出一个符合我们身份的一个生命来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见证你，也能够预备承受这荣耀的这个国度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